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黄帝内经里头的药物处方。黄帝内经是一部讲中国的道家和中医的整个学术系统的一部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黄帝内经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黄帝内经有素问和灵书两大部分，素问81卷，灵书81卷，其中灵书大部分讲的针灸经络和穴道以及针灸的方法，所以特别称之为针经，而素问里头就多半都讲中医学的理论以及道家学术系统山医命卜相的所有的其他的学术系统的有关知识和理论。那么汉书艺文志记载有曾经有过一部书叫黄帝内经，另外还有一部书叫做黄帝外经，可是外经现在已经没有了，已经找不到了。黄帝内经里头的药方非常的少，也许古人就是讲究平时的养生之道，或者说应该要做所谓的修炼，这样的话呢，山医命卜相这个山摆在第一，就是养生修性等等摆在第一，再来医呢是不得已了才来治病啊。因此在黄帝内经的13个处方里头，第一个叫做汤易疗理篇里头就说过，上古圣人治汤易疗理是备而不用，到了中古就必须要用，因为道德以衰，邪气以治。那等到再下来比较更近代的，那已经就不行了，不但要用汤易疗理，还得要用毒药缠针针灸等等才能够治病了。曾经跟大家介绍过汤易疗理积食理四乌贼一驴如方和生铁落饮以及泽竹咸迷咸散。今天来跟大家介绍素问第47奇病论里头的一个叫兰草汤。兰草汤，兰草是什么东西呢？兰草就是一种兰花类的，就兰啊、哦，这种植物。那么兰草古人又叫它叫香草，另外有一种草叫做泽兰，泽兰跟兰草两个都是生在水边的那种植物，而兰草呢古书上记载说走气分，它是走气的，而泽兰呢走血的，就差在这个地方。那么兰草汤这个部分的病能论里头的记载，而奇病论里头的记载，他说皇帝问有病口干者病名为何，何以得知？他说我们的嘴巴呢就是生病了，嘴巴里面会感觉到甜味儿，病啊口干者，口里头会有干味儿，有甜味儿，病名为何，何以得知？这个病呢叫究竟叫什么病呢？怎么得的呢？那么岐伯就说，岐伯跟皇帝的对问啊，写出来这么样一部黄帝内经，当然还有其他的一部分医师或者是道家的学者。所以因为以岐伯跟黄帝论医为主啊，为最多，所以我们又称中医为岐黄之术。那么岐伯就说此五气之意也，这是五气呀的一种跑出来啊，之意，意就是这个，就是太多了，五气之意也，气 多也病，气少也病。那么说这个病名呢叫做脾丹。什么叫脾丹呢？脾丹，丹就是热呀，丹就是热，脾丹就是脾热，脾就是我们的这个肝心脾肺肾这个脾，脾呢，脾它的五味就是甘，就是甜的，叫做脾丹。他说五味入口藏于胃，五味啊，我们吃甘酸苦甘辛咸等五味进入了胃，进入口里面，然后就藏在胃，脾为之行脾经气，就藏在胃里头以后呢，我们的脾，脾就是主消化的那个系统。中医古时候把肝心脾肺肾称之为五脏，可是呢也有跟它相对的经络，肝有肝经，心有心经，脾有脾经，脾这个肺有肺经，肾有肾经，这些经络呢就是一个动的或者是一个行气的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就是动能系统或者能量转换系统。他说我们藏这个五味入于口，然后呢藏于胃呢，脾来帮它运转啊，用脾来运转。所以说啊，所以讲脾为之行其精气，精液在脾，故令人口干也，因为有精液在脾，所以就会口里头有干味，此肥美之所发也。这是因为你吃东西呢吃得肥美，吃得好，以至于发。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他说这样子的人啊，一定是常常吃甜的，吃好的，而所以呢他会长得比较胖。肥者就令人内热，这个胖的人呢就会内热，所以大家都知道胖人都怕热啊，内热，而且胖的人呢多半口里面有干味。其实这个时候就意思就是说已经有了什么病啊，有了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糖尿病的这种症状，所以口里面会有干味。甘者令人中满，就是这个甜的呢是我们的啊腹部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所以它的气呢往上这样子跑出来呢就转为消渴，就会口渴了。消渴在现代人的看法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有三多，就是多喝、多吃、多尿，这个叫三多。我们中国古时候呢就叫三消，上消就是渴，中消就是一直想吃，吃了就消了，就消掉了，因此呢就饿了，饿了又想吃，然后下消就是排尿排得多，所以跟西医所讲的三多是一模一样的事情，称之为消渴。它是其气上与脾之气往太多了往上跑，这个时候呢就为消渴。治之以兰，这个时候可以用兰草啊，用兰治之以兰，除沉气也，这样呢可以使得这个腹部胃里面的沉气消除，就是兰草汤用以治因为吃肥美之物而长得胖的人，胖的人就容易得糖尿病，所以得消渴这种病，那么可以用兰草为治疗的处方。这个兰草煮汤呢叫做兰草汤，这样就可以治疗了。这是素问卷47的啊，素问不是卷四十七，素问第47篇的奇病论里头所记载的兰草汤方。再来看一个，这一篇是第素问第63篇的疗刺论。疗刺论是在中医学上面，在针灸学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篇，它可以用刺络出血的方式来治疗身体里头的病。皇帝曾经问过一种，他说我知道有一种病啊，用疗刺，就是说上至下，下至上，左刺右，右刺左的方式来刺出血来可以治病的，这样的一种病叫做，这样子的一种治疗方法叫做疗刺。皇帝就问余闻疗刺未得其意，何谓疗刺啊？他说我曾经听过有一种病啊，不，有一种治法叫做疗刺。那么这个疗刺呢到底是怎么样做的呢？ 岐伯就说，因为我们这个病啊，它克于啊，克就是病啊，病邪已经进到了我们的身体，克于形啊，然后呢进入皮毛，然后进入血络，然后啊它会到哪个地方，然后呢又告诉他说，这个病呢在上面的话，它的病就会它这个病在上，那么它的这个邪啊，就是病邪呢就在下方，病在左呢，病邪邪气就在右方等等，这样子的一个理论。这个假如有时间我还会再提到疗刺怎么做。可是疗刺论里头曾经记载了一个病名，叫做失厥或者失厥。失厥就是什么样的病呢？大家曾经可能听说过有一个故事，说扁鹊住啊，扁鹊到虢国，听到太子，虢国的太子死了，所以呢扁鹊就到齐国皇宫就问，你们这个太子怎么死？他们就跟他讲死的这个状况，他就说啊，这个不是死，这个叫失厥。这种病呢，我们可以摸一摸他的腋窝啦，摸摸他的这个鼠膝部啦，还有口鼻，我看他还有没有气呀、啊、等等，就说这你只要去量测，假如还有气，摸到这里还是有点温热的话，这个可以治这个失厥，也就是类中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类中风。那死状如死尸，就像死了一样。那么我们可以刺为会二穴，就是刺百会啊等等这些地方呢，这个病就会好了。那这是扁鹊的时候用来治失厥的方法。那么这里呢又提到疗刺篇里面讲的失厥呢，他说啊，失厥是什么样的一种病情呢？他说邪克于手足少阴太阴，就是手少阴手太阴，足少阴足太阴，手少阴就是肾，手太阴就是肺，足少阴就是足少阴就是肾啊，足太阴就是脾，也就是心肾脾以及这个心肾脾以及这个肺这几个地方，再加上手阳足阳明之络，足阳明呢就是胃的络啊，就是这几个地方啊，这几个地方生了病，结果呢这几个络呢，它会都会连到了我们的左边的这个头角这个位置，是五络皆会于耳中，上络于左脚左头角。五络俱绝就是刚才讲的手足少阴太阴以及足阳明之络呢，这五络俱绝都已经绝就是没有了，就是里头的气都已经没有了，都已经尽了。这个时候呢，令人身脉皆动而行无之也，身脉都会动，而且行无之就不是人，不知道东西了。这个时候呢，其状若失，所以叫做失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就说，刺其足大指内侧爪甲上啊，足大指内侧也就是这个皮筋的颈穴。然后呢再刺足心脚的中心，也就是涌泉穴，也就是肾经的颈穴。后刺足中指爪甲上，足中指也就是足大指次指，也就是第二个指头的外侧，那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胃经的颈穴，各一尾，在这个地方各刺。然后呢后刺手大指内侧，手大指内侧也就是肺经的颈穴。然后呢再次手心主手少阴啊，手是这个少阴，手应该是心主的话呢是手缺阴，但手少阴少阴是这个地方，那么也就是这个心经的颈穴，在这些地方刺，在这地方刺，刺了以后呢就应该好了。假如说还不好的话，就拿竹管吹他的耳朵，拿竹管在他耳朵上面去吹气，这就是讲，因为刚才讲络于耳吧，所以用竹管吹其两耳，吹他的两个耳朵以后呢，再替其左脚，就是把他左边头脚这个地方的替其左脚法，替多少呢？替一寸啊，方一寸，替一寸见方的这样子的东西。盘制就是拿去烧一烧，烧成灰，烧成灰以后，饮以美酒，把它调美酒喝下去啊，饮以美酒。 不能饮者，假如说这个人不能喝美酒的话，不能喝酒的话，灌之，就不管怎么样要把它给灌进去，利于就好了，这个中风的病情就好了。这个是左脚法灸，在六卷啊，这个《素问》卷六十，那就是第63篇《疗刺论》里头所说的一个处方。再来讲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呢，是在第72治法论，可是卷72在有些书里头已经没有记载了，有的书里头还有。这个方子呢，叫做小金丹方，用以治疗传染病。这个卷72里头就讲传染病，他讲什么呢？他说皇帝问升降不前，气交有变。他说啊，这个啊、假如说这个气啊升降不了啊，那么气交。这个气在这个在交汇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变态。这个时候该怎么办？说这个时候叫做暴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生灵涂炭，生灵都得了病，怎么办？怎么治疗？可是呢，这个这个可见当时皇帝的慈悲心起啊，说应该怎么样治疗？那么讲，其中就讲了很多很多的各种方法。他说五疫啊，就五种疫啊，他们都会互相传染啊，怎么样怎么样？那应该怎么样治疗呢？于是呢，就用了一套导引的方法，用什么修炼的方法来可以预防这些病。但是假如这个人他不能够修炼，不能够预防，怎么办呢？已经得了病。他说又一法，就是除了刚才讲的修炼的方法以外呢，又一法，又一个方法叫小金丹方。小金丹呢，那么就可以治疗。他说小金丹用沉沙水磨的雄黄啊，还有紫黄啊，还有这个紫金啊等等这些东西呢，把它给做成为啊，把它给断成为，做成为丸子。这也许就是后头的炼丹的一些个方法的祖先吧。这就是小金丹方。小金丹方用来治疗传染病，可是传染病其实在这里面记载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修炼的啊，导引自己的这个呼吸呀、啊、等等的方式来治疗。那么比起现代医学用打一个预防疫苗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古时候的人很注重预防医学。那么再来讲一个外治法，叫做药运法，就是用药物把它给烧热，烧热以后在皮肤患处或者说是关节穴道的处这个地方呢，把它给温热一下，这样的方式叫做药运法。在灵枢经啊，灵枢经第六叫做瘦腰刚柔论。瘦腰刚柔论，瘦腰刚柔，也就是说人能够活得久活得短等等的，讲这些的。那么这个里头呢，有一个方法讲到叫做三变。他说余文自有三变啊，这扎针有三变。那么这个三变是什么呢？那么皇帝就说刺银刺胃刺寒痹。银就是血，胃就是气啊，是血气，也就是我们里面跟外面的意思。另外还有寒痹，我讲过，可能曾经讲过，所谓的三病就是有风寒湿三病，风病、寒病、湿病。寒病呢是痛，所以这里讲的寒病就是痛病。那么他说刺三遍怎么刺呢？他说刺银者出血，刺胃者出气，就是说刺银把他的血，刺气把他的气啊，刺胃就是把他的气，这个血跟气把他给刺一刺呢，把他给弄出来了，以至于调和了就好。刺寒痹者内热，刺寒痹要用内热的方式，就是要用温热的方式来治疗，这才叫做治寒痹。那么皇帝就问刺寒痹怎么治呢？那么这个博高也是一位医生，他就说啊，这个寒痹的这种方法怎么样子治疗，他就说了，他说刺不医者啊，用火退之，刺大人者以药慰之。什么叫做布衣？什么叫大人呢？布衣，古时候的平民百姓穿布衣，王公卿相穿绸缎，所以呢叫平民百姓叫做布衣。那么他说刺布衣，布衣就是平民百姓呢，他们可以吃苦， 可以吃骨的话呢，我们可以用火淬之，用火蒸，用这个烧红了的这种蒸，哦，然后呢来刺它的穴道，就叫以火淬之。刺大人者，就是王公卿相这些人啊，养尊处优的，你不能随便用刚才的这种针刺的，用火烧的针来刺，不可以，要用药味之药来运之，用药呢来把这个烧热了，来给它运热啊，用温灸的方式。皇帝就问，那么怎么样做呢？伯高就叫他讲，用蒸酒，就是用酒啊，蒸酒、蜀椒、干姜、桂心，这些都是热的药，把这些热的药呢，把它咀嚼，因为以前啊没有这个没有刀子，没有那种比较好的器具，所以要用嘴巴把那个咬碎，咬碎了以后呢，把那个泡在酒里面，然后呢用棉絮去把它给放到那个酒里面呢，去泡进了以后，把这个棉絮再来晒干了以后再泡，再拿它晒干再泡，再这样做好多好多次以后呢，然后把这个棉絮用布帛把它给包起来以后呢，要用的时候把它给温热，就是把它给放在火上面烤一烤，烤热了，然后呢来运什么地方呢？可以运我们的身体的比较寒的地方啊，就可以运那个寒痛的地方，就是寒痹的地方。那么这样子，等到这个运到这个布呢，它不热了，比较冷了，就再拿去烤，烤了以后再来运，就用这种方式呢，也可以治疗。这是外治的药用啊，用药的方法。再来讲一种叫做马高三桂酒，这是林书第13，叫做金经论。金经论里头呢，他用啊，他说有一种病叫做溃疝，就是疝气已经有烂了，叫做溃疝。那么这个溃疝呢，它可以用白酒桂，好，白酒。桂白酒就是我们北方用的那种啊，那种比较高浓度的这种酒叫做白酒。白酒还有呢桂啊，然后呢以涂漆缓者啊，他叫急的人就是用这个白酒和桂来涂。假如说这个病情不急，就是缓的，用桑钩钩之啊，用桑钩，然后呢再用生桑炭来在那个地方烧。在烧的时候呢会出气，用这个气呢高下雨坐着，就坐在那个地方等着那个气来熏自己，以高啊运啊，用高来运这个啊运身体运甲，然后呢再饮以美酒痰以制肉，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喝美酒吃啊好的肉啊，吃这个烤肉，不饮酒者呢就自强也，就是不饮酒的人更好，更快好。嘿嘿，用酒的人还可以，就是说用酒来帮助这个循环。那么不饮酒者自强也啊，就自己也会好啊，也会好。再下来，我们看下一个《林书》第71《邪客论》里头记载的一个叫做半夏汤。这个地方用这个半夏汤可以治疗失眠，用来治疗什么样的失眠呢？当时说。人为什么会目不明，就是眼睛不能够闭，就是不能睡觉，那就是邪气已经进入了我们身体了。那这个时候啊，这该怎么办呢？他说啊，可以用这样的叫做决毒涌塞，就是把这个水沟把它给通一通的方式，经络打通就会好了。那这个方子是什么方呢？那么伯高讲用一个方法，就是用流水千里以外者水，就是用流水啊，这个水千里以外流来的水，也就是很远很远流来的那种叫急流水或者长流水，这种水呢，那么把它给舀一大桶八升的水，扬之万遍，拿个勺子把它舀起来，扬啊，就是扬。阳的这个水呢，我们称之为甘蓝水，在本草里面叫甘蓝水。那么用这个阳之万变，取其轻的5升，就取5升来煮，然后呢里头放苇啊，用苇芦苇根啊，芦苇当作心火去烧，烧了以后烧出来的这个水呢，水里头加粳米就是高粱米，加粳米1升半夏5合，把它给放进去煮。另把徐吹另结为1升半，就是慢慢慢慢煮，用那么多啊， 煮成一升半，然后呢次日起一张，饮之一小杯，就饮一小杯，日三一天喝三次，稍以以之为度啊，就那么这样子就可以治疗了。然后呢他这里面又讲饮这个水呢，他说饮了以后怎么样呢，饮啊，饮了以后腹杯则卧，喝了这个药水以后把杯子一翻下来，就是刚刚喝完了，这个人就已经可以睡着了。你看看这样子的一个简单处方就能够使人啊可以睡得很好，因为胃不和则卧不安，胃一和呢那么就可以睡了。再来介绍第八十一，灵枢第八十一庸居论里面的两个处方，一个叫做豉膏，豉就是猪，膏就是油，就是猪油。猪油啊，在庸居论里面有一种病叫做猛居，猛居呢就是化脓，脓而且那个脓呢不能够很难好，那么用豉膏冷食三日，就冷的吃啊就可以了。那么另外还有一种病叫脑硕，或者叫痴痈米汁这样子的病，这个病呢也可以用豉膏来涂啊，涂六天就会好了。啊，这是猪油涂或猪油吃来治的一些的病。另外呢庸居论里面还有一种叫做败滋，败滋呢是女子的病啊，女子病，她说啊这个病生了的时候会皮中生肉，也就是可能是有臃肿，有这种类似肿瘤一样的这种病情，这种病呢那么就会怎么样，就是叫做败滋。他说可以用灵窍草根，连这个灵窍也就是连窍，我们现在是用来治疗脓肿的一种很好的处方。那个连窍呢，它的草它的根各拿一升，然后以水一斗六升来煮，煮汁啊，把它给煮煮煮，慢慢煮煮，煮到三升，然后呢强饮，强迫它喝下去，然后穿一个啊厚衣，强饮厚衣啊，强饮厚衣，坐腹上，坐在比较热的地方，令汗出至足，这个汗呢从上面一直出出出出到脚，好了。病情这种痈疽啊，这种败疽，这种痈肿脓，这种病就治好了。这是内经十三方，那么今天把内经十三方的后半段，从兰草汤到连翘草根汤，跟各位介绍到此，今天讲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